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 由 Christine 带你一起开创生活中的不可能，真实且平凡的来自你我的故事以及启发，一起来挖掘前所未有的第三空间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 我是 Christine， 今天过得好吗？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男生悄悄话。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那他是谁呢？我都称呼他为圣圣护师。我们让他自己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嗨，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圣圣护师。
嗯哼，
我呢是一位男性的护理人员，
嗯，
那目前呢在医院的安宁病房工作，
嗯，
那专门照顾就是末期需要受照护的这些病人，这样子。
哇哦，大家听到了圣圣护士的声音，有没有感觉特别的祥和？所以我也觉得好像一份工作真的有时候会带出这个人的个性跟他的风格。对，所以你听到圣圣护师在说话的时候会给人很祥和的感觉，这个就在 Christine 的身上有很明显的感觉。那有几个基本款的问题我们也想问问圣圣护师哦，就是不晓得圣圣护师有没有欣赏的一位女性，那为什么会欣赏她？是不是对方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
我欣赏的女性是一位英国的一位，同时是护理人员，然后同时是一位社工，然后也同时是一位医师，她有三重身份的一位女士。那她叫做桑德斯女士。那这一位女士呢，她是我们在安宁界称为英国的安宁鼻祖。那嘿，他是就是让大家去认识到什么叫做安宁的照护的一位很厉害的一位女士。那她的话呢，就是原本像我说的，她以前是一位护理人员，但是呢因为她的自身的疾病的关系，那再加上他其实看见了病人的需求，因为他照顾的病人有发现到一些他病人身上的需求，所以呢他慢慢的就从护理人员转成了社工。那学习了社工之后，他慢慢的他也发现到说，诶，我身为一位护理人员，但是我身为了护理人员好像也不够，那又当了社工，好像我能帮助病人的部分也不太够。那后来呢他就投入了医学的训练，然后最后成为了一位医师。所以他同时有三个身份，那就是为了就是要照顾这些受苦受难的这些病人们，这样子。在他身上我看见他去发现别人的需求，那这一种的敏感度，那同时呢他也愿意去帮助这些人们，然后去精进自己，那成为就是一个助力，那最后把这些助力呢再转换为自己的一个能力之后，再去照顾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这位女性让我感觉她是精进自己之后，她把她所学习到的能力是因为她要去照顾更多的人，更多有需要的人，一直在精进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值得佩服。那想再请问一下圣圣护师，因为你的工作应该也是很忙碌，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排班的这个工作情况，不晓得圣圣护师有没有在独处的时间特别喜欢做哪些事情呢？
我很喜欢自己静静的旅游。那 静静的旅游是指说，诶，今天呢可能我的工作排班有一个休假日，那或者是一小段的 小小的休息时间，
是
就是我想要到的地方就是随意，也不会也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一定要有一个某个点之类的，不用。可能呢我今天想要到台东，那我就可能就是坐着车然后到台东，那到了台东之后我做什么事，因为是静静嘛，所以呢我喜欢就是走到当地的环境里面去体验当地的生活，甚至是去观察那一个当地的环境，他们正这些人们正在做些什么。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当地的菜市场。对，我最喜欢到当地的菜市场，因为独特的就是叫卖方式。
是，
那我在里面逛的过程中，我静静的听着他们这样子互相寒暄的方法，或者是他们正在卖的东西，就会觉得好有趣，好有趣。那这样子的过程中是让我非常的舒压，而且让我很喜欢在一个人的时候去观察他们的互动。对，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哇，我觉得是听圣圣护师在提到这个静静旅游。静静不是一个也可能是一个女生的名字，静静旅游。圣圣护师自己独创的这个静静旅游，然后你又提到去市场，去传统市场去观察，去感受他们这样子一个生命力，然后他们把当地的这个当天可能就要做的这些工作用他们的生命去把它完成。哇，一来一往是真的还蛮有画面的，哎，真好。
没错，
真棒真棒，这个我也要来试试所谓的静静旅游。
可以可以，欢迎大家尝试看看。这个这是一件非常舒压的事情。
我相信，我相信一个人可以就是自己到处去走，然后呢也不用就是很慌乱，或者是要做很十足的准备，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享受那个时候的当下的一切，这一切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值得感恩，很值得感谢的。
没错。
再来我们想要跟圣圣护师聊，其实我在 IG 上面是看到圣圣护师他有自己一个个人账号，然后其实他在做的这件事情首先是他的性别就是男性，然后就让我感觉到说，哇哦，男性的就是护理师，这个其实算是在业界很少了，好，数量已经算是很少很特别，再加上圣圣护士他所服务的这一个这个科别又是一个令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或者是说是很需要一些除了专业之外他要有很强大的心智力量去承受这一些。那我看了圣圣护士，其实大家听圣圣护士的声音就知道他很年轻，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当中去进入到这个职场，然后开始去从事他这些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小故事可以来引发我们一些给我们一些启发。在今天当中我们想问问看就是圣圣护师你是怎么样开始这样的一个护理师的工作呢？
首先因为其实我的生长背景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富裕，那当时候呢会踏入护理这个行业其实是求一个温饱，因为护理这个行业在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找到工作的一个行业，所以其中一个条件是因为温饱，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候就是为了说从事护理它是照顾人的一个行业，那家里呢其实所有的职类没有一个是医学相关的，那当时候就会想到说未来渐渐的家里的爸爸妈妈
是
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渐渐的年纪会越来越长，
是
那需要就是医护类别的就是尝试知识的家人，那可以在他们需要照顾的时候去提供他们照顾，所以这个是我刚开始会选择护理的一个方向。 对，我20岁就开始工作了。
哦，
一开始我不是在安宁病房，我是在内科病房工作。嗯，那有一次呢，在内科病房工作的时候，因为内科疾病的病人，他们我们在医院的配置里面，内科他必须要照顾很多很多的病人。那所以呢，当时候我在照顾很忙碌的过程中，就看到一幕，就是病人，我手上的病人他病故了。
OK，
那他病故了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一位照护员，那照护员在旁边协助他。
Okay。
那病故的大体就是被很粗鲁的方式去对待，所以呢，当下这个画面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舍。
嗯，
那这个是我从内科病房的工作的时候，面对到的某一个画面。
嗯，
那也是启发我去学习安宁这个专业科别 的其中某一个种子。
嗯，
那另外一个让我从内科病房转战到安宁这个专业，是有一次我照顾一位口腔癌的病人。
OK，
那当时候呢，我发现他好辛苦，因为他的整个很不舒服。那因为我是一个刚出社会的菜鸟护士，所以当时候我觉得我好多好多的看，我发现他很多很多的不舒服，包括心里面的，包括身体上的。
是，
但是呢，我的可能经验还不足，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让他在我照顾的过程中可以很舒服的在病房里面就是休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的能力还不足，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到他。但是所以因为这一个关系，所以我在有空的时候，你刚刚说内科病房很忙嘛，
对，
那很忙的时候，其实我在下班的时间或者是中间可能有那么没有忙的时候，我会跑去房间看看他，然后跟他稍微聊一聊。
真好，
今天还好吗？
嗯，
那你现在状况还好吗？有没有改善呢？
嗯，
这样子去跟他聊一聊。
嗯，好温暖。
之后呢，到了最后生命的末期，他后来某一次在他快病故之前，我也是一样跑到他的房间里面去探望他。
是，
之后呢，他就对着我用气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他用气声说着说，谢谢。
哦，
那这一个谢谢呢，虽然轻轻的声音这样子，但是那个在我心里面的那种力量是好大好大的。最后呢，在我下班没多久，就发现这个病人就病故了。
哦，
这样子，在他的生命末期，他对着我说了这句话，让我的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感动。
嗯，
所以呢，当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
是
我因为这个谢谢，所以在心里面就想着说，哎，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去学安宁的这个照护，那让我的未来照顾的病人呢，他可以得到舒服的对待。所以呢，这个小小的愿望就放在我的心里面，没有跟任何人说。不过呢，这个念头一放出来的过几周啊，
对，
我就收到了训练通知。然后呢，就收到了通知之后，也就很顺利的就踏上了
照顾的这条路。
对对，没错。
哇，
所以其实在刚开始从只是为了温饱，那慢慢的走进，真的走进了这个环境，那看到自己的不足，那看到了这些画面之后，心里面放的种子，那到后面也是很顺利的，哎，就这样子莫名的就是接到这一条路上。自己真的是觉得很幸运这样子。
我必须说，深深护士在跟我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很有画面感，然后呢自己心里面真的很揪心，你知道吗？就是你提到，因为我真的觉得护士或是护师 很辛苦，他们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场域就几乎都是很少，比较鲜少有那种快乐啊、光明啊、阳光的那一面，很多都可能是叹息，或者是疼痛，或者是那种皱眉头，也甚至可能是生气暴怒的这一种情况，这样的情绪环境之下，我觉得生生护师在决定踏入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决定。对，这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决定。当然我也相信哦，就是按照这个产业来讲，它未来其实是很特别需要的，因为老龄人口是越来越多，逐步的越来越多，那其实在医疗的照顾这上面是更需要像生生护师这样子的很专业的人来做很专业的事情。那给予这些需要的人有喘息或者是很放松的机会。那既然在刚才生生护师跟我们提到了这么有画面感的这个温情的故事当中，其实我们就要进入到现在生生护师真的就进入到安宁照顾的这一个这个病房这个专业。感觉上有点反差哈。当然啦，就是即将离开的这些病人，他可能不是很年长的，也有可能很年轻的，对吧？好，因为这生命的终点，没有人可以知道我到底是在很老的时候走，或者是我可能在很年轻，我没得选的。那我想问问看，生生护师从你的专业角度来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所谓的安宁照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安宁呢，它其实在我们以前就有的观念里头，大家通常我面对的病人家属或者是病人本身，他们听到安宁这两个字，他们就直觉会当作是一个等死的地方。
好像是。
对，因为这两个字对中文来说，其实对一个又安然后又宁这种这么低沉的这样子的字，其实大家听到这两个字的当下，就会等到说啊，我是不是就是关在这个房间，就在那边等待，然后等待生命的流逝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安宁照护其实它不是等死的地方，而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休息站。那这个呢，为什么我会把它称作为休息站，是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它安宁的起源，它是在1967年开始的。那它当时候是从英国发展而来。那桑德斯医师呢，当时候在伦敦啊，他成立了一个圣克里斯多福这个缓和疗护中心。那他呢，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地方建了这个缓和照护中心呢？因为呢，其实安宁这两个字，它的英文它叫做 hospice。那这个字呢，其实它是从天主教的教徒，他们以前在朝圣，就是他把这个字叫做朝圣的驿站，就是休息站的意思。那这个词呢，当时候他们是提供给朝圣者他们简单的食物或者是简单的医疗，让他们可以在路途啊，因为他们跑从很远的地方来朝圣，那来这个地方呢，他可以简单的果腹，然后让身体休息。那心里面呢，因为他们来到了这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心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息或者是慰藉。那等到呢，在这一段时间，身体吃饱了，休息足够了，心里头呢也满满的能量呢，补充完了。好啊，那接下来呢，就是他们的下一个旅途，可能就把这一个满满的能量带回家。所以呢，这一个安宁的环境在台湾呢，他们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呢，你符合这样子的条件的病人呢，你可能有疼痛的需求，或者是你可能只是想要来这里就是好好的休养，那你可以到安宁病房里头。那你来到我这里，我们可能会给予的就是身体上的舒服，就可能药物的调整，那心理上的舒服，可能因为他来，因为是末期的病人了，所以他可能时间不是那么多，那来我们这里可能聊一聊， 可能藉由心理师或者是灵性关怀师、或者是我们护理师在照顾的过程中聊一聊或者是谈一谈，那让心里得到了一个 安慰或者是充满能量，那最后呢他也是就是身体完圆满了，那心理也圆满了之后呢、他们也可以到他们属于他们的下一个旅途、那这个旅途呢可能不是单纯的就是病故，没有、他们这个旅途呢可能是回家、那或者是可能是他们想要去我在这里我的药物调整好了，身体已经舒服了，
对，
那我也心里面有个一个小小的愿望，可能我想要环游世界、或者是环岛，或者是我想要到一个某一个我想去的地方，
是
或者是完成一件事、那这样子稳定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去往他们想要去的下一个旅途。所以安宁呢它不是等死的地方，反而是一个就是休息站、那是可以养足身心灵的一个好地方、那可是呢它跟一般的医疗呢、不太一样、一般的医疗呢主要是希望这个人可以健康的出院，
对，
或者是健康的身体，
对，
可是呢安宁的病人他们可能得到的这个疾病是不可能完全到以前非常非常健康的状态、就是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失智症，失智症这个疾病呢它会从小小症状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回头到最原始没有失智的状态、那这种的疾病呢我们就会去评估说
对，
那他这个疾病就是属于不可治愈的疾病、对，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如果他的条件符合到了安宁的程度了，那我们就可以把他收案进来，然后就是让他得到这样子的照顾。对，所以其实这些病人呢他们已经重点不是摆在健康的出院，而是舒服的舒服的完成最后这一里路。
哇哦，好谢谢圣圣护士这样子重新厘清我们的观念，因为很多人可能认为他就是一个好像真的就是终点站但是圣圣护士把他讲得很好，他其实是一个休息站，这两个意思就很大不相同，对不对？一个就是终点你没有了，你就是到这边请你下车但是圣圣护士他把它解释成休息站，也就是驿站的意思，就是我稍微休息一下哦，而且是身心灵的完全休息之后再去到下一个站点，那不管这个站点是回家或者是我想去旅行或者是我心里面有一个长久以来想要完成的一个愿望，那我觉得身心灵都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重新调整，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呢，真的很棒。这一点其实也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哦。我觉得可能在每一个医疗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不同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对病患或者是对病患的家属来说都是新的。好，因为他们从来就是每个人可能生病都是意想不到嘛，没有人会就是很故意把自己搞到生病那种所以每次他们可能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治疗一方法一他就意想不到，就是那可能很多的恐惧或者是很多的未知，那其实家属也是一样，对，所以在这方面很多的一些医疗的知识我相信民众也好或者家属也好都能够透过更好的强大的沟通跟圣圣护士或者说跟专业的医疗人员去做更好的强就是更舒畅的这个沟通，会帮助我们厘清一些未知的这些问题。那想问问看，从事护理师以来就这段期间就是圣圣护士在跟病人当中，刚才你已经跟我们分享一个嘛，就是那位口腔癌的那位病人，除了他之外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在交流当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故事呢？然后这些经由这件事情的话，圣圣护士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其实在我在安宁的这个历程之中，中间呢就是我们 前些日子遇到最重要的就是新冠肺炎里头的时候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原因来的，那也不知道这个原因，这个病毒呢，它有什么的特效药，也治疗方式之等等，它的副作用什么的，完全是未知。那当时候的我呢，就是一受训完安宁的没多久，刚好也被指派进去照顾隔离的病人。对，所以
这你也进入未知的状态。
对，没错，我也进到了一个未知的一个环境了。
辛苦你了。
那当时候呢，在照顾前线的时候呢，没有任何药物，也不知道这个疾病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或者是它之后会它的历程会发生什么，什么都是未知的。当时候我们要踏入隔离区的时候，基本上有一半就是被宣布死亡概念啊，因为当时候大家都很怕，只要看到啊你是接触者啊，你从哪里来，然后大家就会好像就是就是看到一个很不好的画面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进去是一种荣耀的感觉，一半是会担心，一半是觉得荣耀的感觉，所以呢就踏进去了。那他进去之后，其实我在照顾的过程中有一位老奶奶。
OK，
那他的状态呢，当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新冠肺炎这个病毒他其实对老人家不是那么友善，所以呢这个老奶奶当时候他的状态并不好。那也是因为确诊之后呢，他就是呼吸衰竭了，所以呢他用的氧气是非常非常浓、非常非常高的这样子的氧气，才有办法让他维持他的就是生命这样子。那因为隔离的关系，一般的家属是进不到最里面里头的那个病房的那个病房区，是没有办法的。
对
呀、
啊，对对对。
如果很不幸的在里面病故了，那这个家属呢也看不到这一位病人，因为呢记不记得当时候有一条很特殊的规定，就是这个病人如果病故了，他要在24小时之内立即的复
化，就是家属都见不到的那一种。
没错，他连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从他生病进去到他离开医院这段时间呢，完全就见不到这个人，就这个人就消失了。所以呢
好难受，
讲到这件事我觉得好揪心。那刚说这位老奶奶她的状态并不好，那刚好我也学了我们在安宁的受训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学习到怎么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接近了终点
的
这一些真相，这个是我们必须的一个能力。那我们在照顾的过程中就发现说，这奶奶好像有一些些真相开始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因为在面临即将离开了，那家属的心也是我们需要去帮他稍稍的抚平。所以呢我当时候就突然灵光一闪，我病房里面不是有一台电话吗？
对，
那我就把电话，奶奶当时候是不能说话的，她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也完全没有知觉了，没有反应的。那我就把里面房间里面病房里面的电话呢拿起来，直接拨给她的家人。那所以她接起来的时候，她说：“哎，你是谁？”我就说：“我是一位就是护理师，那是就是今天照顾奶奶的护理师。
”
那我目前发现奶奶她现在的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呢我就拨了这通电话，希望说再让奶奶还听得见的状态下，你们可以跟她说说话，而且呢奶奶也可以或许借由你们跟奶奶说说话的这个过程中，让奶奶心里面可以安心很多。然后这通电话拨过去之后呢，我听到的是泣不成声的那种的声音，他的儿子他的媳妇一直哭一直哭，他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还愿意你拨了这通电话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奶奶说话，因为他
没有办法见
电话，没有办法，而且他大概已经两个礼拜没有见这一个自己的妈妈了。当时候他们听到这通电话，发现是一个正在照顾他妈妈的一个护理师拨了这通电话来，他心里好感动，然后呢就一个一个，我在电话上就听到说儿子就会叫着 可能孙子就哎、欸、某某某赶快来那个医院的电话来赶快跟阿嬷说说话，然后或者是儿子谁谁谁赶快一个一个让他们跟奶奶打打气啊，加加油啊，然后他们同时也跟奶奶说哎、欸、我们孩子这边我们会照顾好自己，这样子你放心你放心，你好好养病，这
好重要。嗯嗯嗯，
那可是呢这一通电话其实在急性的照顾过程中，因为大家都很忙碌，那其实长官也可能也担心我们在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太久不小心去感染了、
okay.
所以呢这通电话拨完我一出来之后呢，长官就很生气的就是谴责、欸、我被谴责了
啊，这样子
我们你记得，因为当时候他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我就跟他说、哦、诶，我看到奶奶现在的状态不是很稳定，那我希望可以把握机会拨个电话让他们的家里的人可以安心，奶奶也可以安心、嗯、让他得到品质高品质的照顾。长官听到这高品质的照顾的当下，
对，
长官听到高品质的照顾的当下呢，哇、很生气，然后他就说来到这个隔离的环境呢还有什么品质可言，然后他好生气好生气，那当时候的我好难过、
嗯、
就仿佛自己就看到菜鸟时期那一位、
嗯嗯嗯、
就是
在内科
的那一位病人、对，那个病人被好粗鲁的对待没有品质可言的那个画面。但是呢这个画面后来奶奶呢就真的也是像我评估的
是
那个状态，她大概评估几日之后她真的就病故了、
哦、
圆满了这样子。那当时候也真的24小时要立即火化、嗯、所以呢他们很快的奶奶就被带走。
嗯，
那当时候家属就是后面家属就是在后续就会回来医院，就是帮奶奶办一些资料的申请啊、
嗯、
跟后续的流程这样子。那后来我准备从就是病房有一个门，一道门，
那
我从门的外面准备走回来病房内的时候呢，我被家属叫住了、
哦、
然后我转过身来的那个时候家属正对着我90度的鞠躬
啊，他们知道是你。
对，因为里面唯一一位男性的护理人员就是我、哦、所以呢我拿着单子出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咦，那个我是里面的护理师，然后他说哎、嗯欸，你是不是拨电话来的那一位护理师，我说对、哦、就是我。所以呢 我没有想象到他会竟然在我回来的路上他对着我九十度鞠躬、
哦、太感动了。
那这一个画面呢也是在我心里面很深很深的一个画面，就是呢虽然说当下我 也受到长官的就是特别的关怀，那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照顾的路上，其实我们在照顾一个生命，
对，
那也是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而且是我们在很明显看到哎，这个快到终点了，我们把握机会把握那个过程，说不定我当时
错过了就没了。嗯，
对，没错。所以呢我也慢慢的跟自己说哎，其实我肯定自己当时候拨了这通电话出去、嗯、让他的家人们甚至奶奶
是
或许奶奶因为奶奶没有给我回复，因为奶奶没有办法说话，但是呢
是
我相信奶奶当下是听得到这些那个能量
是
这些话
是。
那我也给自己就是很深很深的鼓励自己说诶，其实我做得很好，
真的很好。
那也很感谢奶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未来照顾这些病人的当下，其实把握很多很多的，就是只有当下我以前可能不敢去做，但就是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诶，我可能错过就没了，所以我要好好把握，我们试试看吧。虽然说可能得到的未必是我想要得到的果实，但是呢没关系，我们试试看。
嗯，
对， 所以这件事让我很深刻，很深刻。
怎么办 ？Christine 真的是被这个故事从头听到尾，真的就是那个眼泪是一直流。对，然后我就是不晓得这个圣圣护士是怎么样的，可以去做到一下子在天堂帮助别人，然后尽自己所能，尽自己的力气，或者说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然后还有他的家人也希望做一个全人的照顾，因为这个其实已经超乎你的专业了，就是你可以不用这么做的。然后呢，一下子在天堂，然后另外一下子就是又被长官骂，马上又在地狱那种心情就是像在洗三温暖一样的那种感触。哦，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种现实的打压很容易会让一个人满满的这种爱被完全的给慢慢的给剥离，给剥离，给分开。但是圣圣护士好像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哦，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这种特质，感觉上你好像就是你自愈的能力很好，或者是说你一直有在修行，还是说你有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对，就感觉是其实你心里面的那种发光发热的那个善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那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真的我其实真的是流眼泪，然后又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这真的就是牵挂啊。因为 当一个人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动作，但是他心里面的牵挂又想要去表达出来的时候，他怎么办？所以如果在身边的人，哪怕是像应该算是就像你这样一个陌生人，可以帮助他有这样的一个联系，把他的牵挂传递给他的家人，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真的太好了哎呦怎么办，那个就是在天上的奶奶，谢谢你，谢谢你，真的真的是这个故事传达了给我们，然后也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提醒。那当然，回到当初就是在新冠肺炎非常猖狂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是敌是友，然后身在第一线的照护的人，也就是护理师或是护理，就是像圣圣护士你们这样的人，你们真的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跟人家搏斗。圣圣护士也很可爱，好像把医疗的这个行业比拟像是一个战场，还会考虑到说，哎，我这个同事他有家人又有小孩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偶尔来的这一些当然长官他可能并不是这么针对性啦，但是其实他可能也有绝大的部分是要去保护你，好，我觉得因为真的他不知道这个你进去待的时间越久，你其实风险是越高的
越大的。
对呀，对呀。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真的要学像圣圣护士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调息自己的方式，因为我们你看看我们人生了不起就是可能来一个大风大浪，然后之后又风平浪静吧。可是圣圣护士他每天他的场域他的工作职场就是看到这些，真的就是只有最大的事情，就是生离死别，真的就是最大的事情。那你自己是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情绪给调节好呢？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样的去调整自己呢？除了刚才的静静旅游之外，不是静静陪你旅游。
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啊，这样子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好像就是很低气压，
是啊，
有很大很大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我们身处的现在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还，我觉得很不简单，要在现在的生活环境里面生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大家为了工作，为了温饱，
对，
可能自己的梦想
，OK，
大家都在努力，所以呢，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就像各位一样，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是为生活努力。那像我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现代人他们，我们必须要接受很多很多的资讯。其实呢，冥冥之中我们也不小心就渐渐的，哎，压力已经比为以前的环境来说渐渐的越来越。我都跟自己说，其实要允许自己有不圆满的机会，因为呢，我们 现在大家都会说，哎，要100分，要100分。其实没有100分也没关系啊，99分也不错，60分也是好的、啊。只是没有60分，我们30分，哎，你有30分也不错啊，
有进步的空间啊，对不对？
对啊，所以其实允许自己有个机会，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当时候，我觉得，哎。我允许自己，哎，我去尝试看看，
是
啊，我踏进去踏看看，哎，那也是不错的。所以呢，我给自己的调节，其实我给自己很多很多的机会，
是
每一次在我在惶恐的时候，或者是我很不安的时候，
是
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那当时候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我面对家属哭到不行的时候，我也会有压力。但是呢，我都会对着自己说，哎，没关系，我们听听看，我们试试看。
是
那真的不行，那我们再寻求其他的帮忙，哎，也不错啊。那自然冥冥之中，哎，这样子就过去了。那这个过程也一边在整理自己，那一边也在疗愈自己。那在生活中，我很喜欢用这样子的方法，给自己机会让自己可以疗愈。那第二件事就是呢，像我会喜欢让自己走到自然的环境。其实在一项科学的研究里面呢、啊、它其实有说人这样子的人类他进到一个对进到一个自然的环境，其实它有疗愈身心的效果。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放假会想要去山上爬爬山，去吸收
接触大自然，
那一种就是一种疗愈。
真好。
那或者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跑这么远，我们可能在都市生活的人，我没有办法。那这个时候我会走到公园，或者
是
呢，
对，
或者是可能有个空档的时间，我走到外头路上，然后可能走到 Seven 的这个路途中，我是用走的，静静的走。然后晒晒太阳，透过这样子的光，让自己可以去调节，然后去让自己的身体跟外在的压力去做一个平衡。这个是我也很喜欢做的疗愈自己的方法。那再来呢，就像我平常在做的社群媒体，就是 IG，
是
那这个就是在整理我生活中的过程，那以及我透过我在反思或者是反复的去咀嚼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呢，
是
那每一次在咀嚼，每一次在反思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心得。那其实在透过说出来或者是文字的整理的时候呢，哎，加深了这样子的记忆。那有的时候背后给自己的疗愈的加成也是加成上去的。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啊，其实我很喜欢去分享这样子的经历。
很需要。
也用生命的故事去影响
生命，
另一个生命。那透过自己真正发生的事情，其实呢，说出来分享出来的时候，对方可能他的经验去某个点去接触到了可能某一个结果，某一个环节，那他自然他就会跟你说，哎，我看见了这个，我心里想到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慢慢的就会有更多更多的故事，更多更多的涟漪出来。
对，
那也一方面疗愈自己，
对，
另一方面也疗愈很多很多的生命。
没错。
所以呢，社群媒体这一个是我在整理生活中，在照顾这些病人，这些强大压力的环境中整理自己的一个方式。那这是让我自己去面对这样子的高压的环境的时候的调节的方法。那最后一种是叫做正念冥想。那正念冥想其实也是一种科学研究里面有被证明出来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的3C 产品，我们的 Apple Watch，它手上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叫做正念。
是，
你就看它慢慢的打开，慢慢的缩起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让自己整理，而且是短暂给自己按一个休息键的一个的时间。
对，
那 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就让我可以很好的去面对这样子压力，高压力的安宁的环境，那高压力的医疗的环境。我觉得这几个方法是让我可以就是很顺利的去消耗去平衡，
是
去调节这样子的好方法。
大家有没有觉得莘莘护士就是天使？真的就是，其实不晓得，我觉得这个人与人的交流，哪怕现在是我跟莘莘护士，他在另外一个点，然后我在我的家里，我在高雄，然后跟他这样子联系，他说的每一件事情，他所发表出来的一个看法，或者他表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都很有共鸣，然后并且也很有共识，就感觉很奇妙的是这样子。我们所认同这些事情都是对这个世界或是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是好的，那然而这样的好其实我们也是生活在这个大环境这个大火炉当中，常常有人会暴走或者是有人会暴怒长官可能偶尔来一下
对，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对，
但是其实我要提醒这样子，我们面对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在抒压
啊，是是，
对，他们也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是他们表达方式不一样，他们透过可能暴怒或者是
暴走
这么大声的，哎，对对，这样子的方式在减少他们的压力，
是是，
所以我们允许他们有这样子不圆满的，
对。
的一个方法。
对，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定要把刚才莘莘护士他所分享的这三点他是怎么样去做的一定要把它笔记，然后一定要去学习。真的真的，其实压力其实都会有浅层或者是深层，你不知道不知不觉这个压力其实都你背在身上背很久，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一点点的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就是暴走，其实因为前面已经累积的太多，你没有适时的去纾压之后，你就会累到最后，然后就变成大爆炸，然后大爆炸那个威力很可怕，就变旁边就觉得就是诶，怎么会突然这样，或者其实会造成不可收拾的这个地步。那其实莘莘护士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他在述说这些过程当中，我相信他是真的去实地去做过的，就像刚才的静静旅游，然后也像刚才他提到了大自然这个疗愈，我们一定会有备案，如果我们真的到不了可能山上，我们没有办法去爬玉山但是我们可以先从身边的公园做起，所以他很棒，他真的给我们很多的替代方案，不是要我们一下子就是一就要先走到100，他告诉我们你哪怕是30你都有进步的空间，不要去这么的要求自己完美，你只要开始做了之后一步一步的来修正，这个都是对你自己是最大的帮助，也不是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还有我很喜欢刚才他提到的就是科技的健康穿戴式的这个 Apple Watch， 那当然我们不是在帮 Apple Watch 代言对不对，莘莘护士
是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说，其实真的从正念 mindset 就是 mindfulness，你可以从这个静坐 meditation 或者是所谓的禅开始去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会从你自己身上去感受开始。我其实在上一集当中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了温柔的照顾自己12条法则里面，我跟大家分享我是一个很常憋气的人，很奇妙哦，所以我常在憋气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想要赶快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就会憋住自己的气，然后赶快把这个步骤或是把这个过程先把它完成掉，可是其实这个对我的身体或是对我的心脏血管系统其实是真的还有对我的大脑很伤的。对，往往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才发现，诶，怎么感觉好像脑袋空空的因为忘记呼吸，忘记好好的呼吸。
对，
太好了，这好喜欢莘莘护士，真的是真的你而且最棒的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最后会把你这些好的方法用你在生活上面的这些故事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经历的，再透过社群软体你把它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发挥你的影响力。对，不管
没错，
对，它可能不是大众，不是哦，可能很多人啊来追踪啊，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只要你去发布是好的，是善良的，是真理的，一定会吸引相对的人来到你这边。 那我觉得圣圣护士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发挥，善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真的是太棒了。
谢谢。
那好，感谢你。其实我真的很期待可以跟圣圣护士在线上聊天，然后好好的去聊聊。那其实在今天的访谈当中，我其实是应该是说被圣圣护士给教育了，然后给疗愈了。我很感谢你。
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的环境之中，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中，互相的疗愈，互相的影响，那互相的感染。
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什么出生背景，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越来越好，往更好的方向走去的这条路径上面。对，所以对呀、啊，所以不管是年轻也好，或是你年长者，那个都没有关系，只要走了，活在当下，走在你当下的路，值得感恩就去做吧。你觉得好的事情就去做吧。我觉得明天是什么样的事情，把那些焦虑慢慢的去把它放到一个小盒子里面。对，因为那些焦虑真的带不了什么的。对，那其实我们都会需要好好的去编织我们的降落伞网。对，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人生会遇到风暴，但是风暴来的时候，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预备好？你的绳子总共8条，你是不是只有2条可以支撑？
没错，
所以慢慢的来。
Christine， 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其实我们在安宁的环境就是这样子的重点，哦，就是呢，你活在当下。那我们也是快速的整理自己，诶，我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可以做些什么，我想要完成什么，这里就是跟刚刚奎斯琴讲的一样，我们活在当下，
真的，
那随时准备好降落伞。诶，我们知道，诶，我可能假设我大概医生说我大概只有6个月的时间，好，没问题，我先暂时把这些情绪先搁在一旁，
是，
那我赶快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有的时候，诶，我换个方式去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可能生活了大半辈子，我都没有这样过。我用这样子的心去对待自己。是的，所以其实呢，这也呼应了我们的安宁的宗旨，其中一条宗旨就是活在当下，把握你所可以把握的所有的机会。那其实也我们在这样子的受训过程中，其实时常会提到说，不一定是要到末期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才要把握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时间有限。对，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正在听现在的我们的分享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可以互相的，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诶，我想要抱抱我的妈妈，或者是抱抱我的家人，或者是跟我喜欢的人说我爱你，这样子的方式。甚至呢，有些人觉得，诶，我想要每天对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对着今天的自己说再见，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活在当下，
真好。在今天我们真的很荣幸的可以跟圣圣护士在线上，有这样的一个访谈，有一个聊天的机会。没想到，其实，在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似不能够掌握的时候，其实冥冥之中，它其实会有自定的时间。圣经里面啊，好，传道书当中有一句话是说：“生有时，死有时。”好，就是我们生命会有一个时间。离开死亡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时间，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那个时间。所以回到我们现在，在每一个人历程上面，好好的去做自己，觉得很值得开心，也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事情，我觉得特别的重要。最后，请圣圣护士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在 IG 上面会可以，大家可以搜寻圣圣护师，胜利的胜，然后呢护理师的护师，那这4个字可以在 IG 上面就是找到我的专业粉丝专业，那里头呢会分享就是我在照顾安宁的病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感想，或者是心得，或者是一些经验等等。那每一个故事呢都是真实的发生，所以呢欢迎大家到 粉丝专页里头可以看看，哎，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奶奶的故事也在里头、哦所以其实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里头，就是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就是呢听听看看这些故事，那给自己有个机会去去看看曾经深深护士发生过的故事，那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互动。那未来呢，我深深护士未来会在脸书也规划一个粉丝专页，因为呢深深护士发现有些社群的使用族群呢，有些人喜欢在脸书，有些人喜欢在 IG、所以呢希望透过不一样的社群媒体让大家可以分享曾经在生命之中发生的这些很精彩的这些故事，可以透过社群的方法让他们互相的支持，然后也默默的提供他们很大很大的力量，这样子。
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跟深深护士在线上，在男生悄悄话的这个专栏当中跟他聊聊天。不晓得以后深深护士会不会有一个静静旅游的一个专栏
有机会我们可以来我有机会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
因为我觉得深深护士的那个角度切入点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比较特殊，对，所以很想知道深深护士他所看到的他所看到观察到的那个空间或是那个角度那个人文的那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很期待哦
期待，希望未来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哦、太好了，那这样我们就有事情要做了谢谢你，然后也祝福你，不管今天是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都谨记得对方，然后给彼此祝福，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跟深深护士来聊聊好吗？
好，没问题。
谢谢，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See you。今天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 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与你们一起享受独处，享受生活，享受当下。本节目由英特瑞菲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英特瑞菲 Eterrific Making the Better You。 See you next time.